大家好，欢迎来到禅青帮。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原住民的文化。很开心的，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位原住民的好朋友，他是苗栗县原住民产业策略联盟推广协会的总干事，他叫谢建宇。来，请问一下建宇，你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怎么念？
罗嘎达郭拉，我的达彦的拉路啊，叫做德劳达地。
德劳达地，大家好。
大家好。
是泰雅族吗？
是。
那你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取的？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好，是那个德劳的话是我阿公的名字，然后那达地的话是我爸爸的名字。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泰雅族在取名字的时候，都是会长子会先用就是阿公的名字，那如果说次子的话，如果阿公只有一个，那他就会用他弟弟，就是阿公的弟弟的名字。像我大儿子是用他阿公的名字，然后但是我第二个儿子就叫尤绕，好，那就是用我阿公他弟弟的名字这样子。
那请问只有泰雅族是这样子取名字吗？其他的原住民族也是这样的取名字方法吗？
类似。对，
哇，好特别哦。那请问一下，好，你今天想要谈到的原住民文化，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原住民其实有分很多的族群啊。那你今天最主要是要探讨是哪几个族群的一些文化？
是。那当然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就是南庄，然后南庄是我的故乡，是那它也是曼城之一。那当然我们就是我的故乡很特别，原住民跟客家、闽南族群等等在混居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想说来介绍，由南庄来介绍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的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南庄是在苗栗，好，大家可能想到这个南庄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物产丰富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尤其是如果想要去吃什么客家菜啊，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些餐饮美食的时候，就会想到去南庄哈。那我想说，你先来谈一下，你觉得你们那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值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好，那谢谢主持人。那我想说先介绍南庄的一个族群的分布好了，这样让观众能够了解南庄的族群的部分。那当南庄它大部分是以客家族群为主，好，那接下来就是以赛夏族群，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泰雅族、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河洛族群，然后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新住民这样子。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客家族群的部分好了。
好，
那其实客家族群会落脚在南庄哈，那当然这个跟台湾的一个发展的历史是很有关系。那因为客家族群它早期来的时候，那当然还是以海线为主，但是慢慢的因为就是河洛来之后，就把那个客家一直往内推。
Okay.
往内推、那结果他们要往山上移动的时候，那山上又有原住民族、所以客家族群就被夹住了，他被夹住了。那刚好在我们讲就是在南庄的部分，刚好就是他们从头份一直到山湾一直到南庄这个部分，就大概就是以客家族群为主，然后、那所以我们在南庄的客家族群人数也比较多，大概占了我们的人口
82%，
是客家族群哈、
okay.
那但是他要再上去也不行了，因为再上去就是原住民的地盘、那要再出去在竹南那边又是河洛族的他们的那个的地盘哈，所以他刚好很尴尬，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范围这样子。那第二个我要谈到赛夏族的部分哈，那赛夏族当然我们就可以讲到他用他的传说来讲赛夏族的部分。那赛夏族他有一个传说就是洪水的一个故事，然后其实当然赛夏族以前有住在高山，那也有住在平地。那我们根据历史记载上，后龙跟头份都有赛夏族的足迹。那但是因为他们在传说就是说，因为洪水淹上来之后，那他们的族群就往上移动，那又回到南庄这样大高海拔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赛夏族的分布大概就是以分南赛夏跟北赛夏。那南赛夏就是在南庄这一带，好，那 北塞夏就在五峰，新竹五峰，所以塞夏族他们比较聚集，他们生活的领域就是在南庄跟五峰当中。那当塞夏族在南庄的人口其实是我们大概占掉我们南庄的人口大概有 11% 左右啊，11% 左右，所以大概塞夏族就是比较特别哦，他的人口不是台湾原住民最多的哈，就是少于我们泰雅族，但是呢，我们在南庄的泰雅族反而人口是比他们更少的，是被他们包围的。那接下来我谈泰雅族，泰雅族大概是这样，在南庄的泰雅族哈，大概还是以大巴，就是大巴尖山，就是嘉里山山脉为主。那因为以前都是刀耕火种哈，就跟顺着祖先的遗迹就一直脉络这样下来，但下来的时候又碰到客家，那再下来又碰到那个塞夏，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再下来了，所以就卡在大概是以石壁部落以上为主。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迁移的过程祖先受到那个一个障碍，然后所以我们在泰雅族在南庄的人口大概也只有大概 4.5% 而已。那当然接下来就剩下就父老族群这些，他是其实是移居过来到南庄，可能就是退休过后才来到南庄的部分，那这些就比较更少，大概1%多而已。那当然最近就还有一些新住民就嫁过来这样子，大概我们南庄的族群就是以这四个族群为主要的一个组合啦，一个组合。
OK， 当然我们想说南庄是一个非常这个民族性非常多元性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他们可能这个很多的历史传统还有很多的文化传统是可能可以很丰富哈。那我很好奇哈，在不同的族群他们在所谓的祭典上啊，或是在文化的这些特色上，你可以稍微可以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或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那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就要介绍这我们南庄四个族群它特有的一些祭典的文化哈。像客家族群我们都大家都知道都是以义民爷为主，义民庙。那当然最近就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当然有推了一个就是客家的同花祭，然后同花祭，所以大家客家是以这个这义民庙跟同花祭为主。那塞夏族的祭典就比较多了，就比较多。那塞夏族大概就是有齐天祭，好，还有就是塞夏族的矮灵祭，好，播种祭等等，好，他们为主啦，哈，当然还有祈雨祭都有哈。那当然，因为我就想说，就我知道的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当然，塞夏族还有很多，还有什么祖灵祭，他们都有。那但是我要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报告，就是说，塞夏族比较为人知的就是塞夏族的矮灵祭典。好，那因为矮灵祭是我们讲就是它已经跟有一些观光都结合，然后所以我们矮灵祭大概就是十年一大祭，那每两年就是一小祭，那刚好正逢今年哈，今年111年有祭典，然后就举办矮灵祭。那它的地点就是在南塞夏的部分是在向天湖，那北塞夏是在五峰乡。那它举办的时间大概会在是11月，也就是农历的10月左右，那会经过两个族群啊，他们共商之后，好，南塞夏、北塞夏共商之后，他们来决定办的那一天。那塞夏族的矮灵祭又分为大概就是一天跟第一天哈是迎灵，就是迎接的迎哈，就迎灵。那第二个就是娱灵，叫娱乐啊，娱灵。那第三天就是送灵哈，就把矮灵送去这样子。那当然要再提一下，就矮灵祭的由来，也就是说，因为塞夏族就是跟那个小，就是矮人，然后也就传说中的小矮人，当然小矮人就教他们塞夏族人一些耕种的技巧，然后让塞夏族人得以温饱。那当然，因为塞夏族人就是也是发生到就是小矮人去调戏他们塞夏族的一些女性。所以他们就密谋，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就把小矮人把他杀掉这样子。那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小矮人就没有被杀掉，就离开了这个部落。但是这小矮人就诅咒这个塞夏族人以后的丰收不好，好，就欠缺。果真真的他们塞夏族人的这些丰收就作物就不好， 所以他们又找小矮人来谈，就说好，那我们每两年哦来就是来拜，就是来举办这样子的祭典，好、哦、来敬畏你们，然后但是希望你们给我们丰收这样子。大概这个就是矮灵祭的一个由来哈、哦。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泰雅族的部分就比较单纯，泰雅族大概就是以播种祭跟祖灵祭为主。那祖灵祭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八月的第二个礼拜。好，八月的第二个礼拜，那播种祭的话，就是要看当地的族人长老的决定，然后大概在四五月的时候，大概才会有在播种祭。那大概我们就南庄的一些各族群的祭典文化，大概就是以这几个为主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去参加过？
有，当然有。
那你最喜欢参加哪一个？
当然，如果以我来讲，我是比较喜欢就是我们泰雅族的祖灵祭啊。
为什么它有什么特色、哦、可以稍微再讲得清楚一点吗？
是，好，因为本身我是泰雅族的族人，然后那我们的泰雅族的祖灵祭比较特别，就是它一年是一次，那不论是你在哪里就是你到哪个地方去，然后不管到台北、日本啊等等，不管你到哪里，那在那一天我们的孩子全部都会回到部落来。那当然那一天的仪式大概就是晚上六点的时候，那由我们的长老带领我们男生哦，只有男生才可以哦，女生不行啊，就带领我们的男丁哦，那向东方，然后就用我们的小米酒跟吊挂一些祭品，然后呼喊着祖灵哦，那请我们的祖灵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准备很好的一个东西给你们这样子好、哦，对，然后就开始，就接下来就是在介绍每个家族的成员。那比如说像有新的成员，他就要介绍说我们今年部落有多了一个孩子，那他的名字是什么，是哪一个家族的。好，那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都照顾他这样子。那一直到深夜，那我们就进行就是那个呼喊祖灵的仪式。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祭典的一个流程，然后那一直到第二天的大概是五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行，就要送走我们的祖灵，那也会把男丁再一次找来，那由我们的头目、哦、长老来跟我们的那个祖灵再说一些话，再请你们保重、哦、就是我们这一年的那个收获、哦、那也希望我们明年再见这样子，那整个祖灵祭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请教一下，通常都是男丁才能参加，那女生呢？女生通常在这样的季节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是，其实在祖灵祭里面，女生扮演的当然就是烹饪、哦、就是在、哦、对在烹饪的角色。那这也要话说到讲到我们泰雅族的文化啊，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是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个性比较容易打架那种的，好斗的、对，那所以我们大男人主义非常重，然后跟一般像阿美族啊这些比较不一样。那我们知道阿美族他们是母系社会，那我们泰雅族就是以男性社会为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比较是男孩子就是去打猎，女孩子就是顾家这样子。那在祖灵祭典也一样。好，那女孩子大概就是走烹饪这样子的部分，这样。
那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原住民人，他们的祭典都会有一些舞蹈哈、嗯。但你们在南庄，所以看到一些祭典，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舞蹈的一些表现？
啊，是。讲到舞蹈的部分呢，那当我们就会直接想到就是赛夏族的矮灵祭。哦。对，因为他的舞蹈很特别哈，那他就是一个动作而已。然后呢？大概我再转述一下，就是说叙述说赛夏族的矮灵祭大概是以傍晚的六点开始，那就会以赛夏族人为主哈、哦、在祭场上成一个圆形，就像一个漩涡形，一个圆形这样子，好、哦、开始就吟唱他们的祭歌，然后呢就臀部会有放臀铃哈、哦，臀铃就一直摇摆着这个臀部，就会形成一个音乐，这样啷啷啷啷啷这样子、嗯。那他们就一直在一直在旋转着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舞步是很神圣的，所以在一般的表演是看不到的哈、哦。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舞蹈是蛮特别的。
哎，像我看到你说他们会唱的是叫一个叫做《雷女之神》吗？是唱这首歌吗？
那也有也有，对。那当讲到雷女，我也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其实雷女也是在那个塞夏族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哦。那当然他们也是就是有一个叫雷神，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塞夏族的图腾哦，跟雷女是有关系的
哦。
对，塞夏族的图腾，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话，看到以为是那个希特勒的一个那个万字形的一个符号，但是其实它的文化是来自于就是雷女，然后其实它就是雷打下来的那个符号。那因为雷女啊，就她的爸爸看到说塞夏族人啊，他们可能在一些技术耕种啊、渔猎啊这些的技术上、织布的技术上都没有，所以雷神就派他下去，好下去，然后呢就教他们编织啊等等的这样的工作。但是呢，雷女不能够碰那个锅碗瓢盆。那但是呢，她嫁给了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先生啊，那她的爸爸就告诉雷女说哈，我很希望有一天做到你煮饭给我吃，然后那雷女就说好，那我答应我煮给你吃，但是你们不能够进来到厨房，不能。好，那结果雷女一煮完之后就化出一道光就回去的天上，那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雷女叫瓦恩，叫瓦恩，她不能碰这个厨房，然后但是没办法已经碰到了，她就回去。那为了要纪念这个雷女，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塞夏族的那个衣服的图腾上就一定就是有那个雷女的一个符号，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意象。
那请问一下阿灵祭，像你刚刚说的，你们那个主灵祭的时候，女生是只能负责烹调，只有男生才可以参加，那阿灵祭女生可以参加吗？
塞夏族跟泰雅族就比较不一样，那当然塞夏族的部分女生是可以参加的，但是这边也要跟各位观众来报告，如果说像今年十一月有举办的话，那他们只有一个禁忌，然后就是朱家就是有一个那个主祭的屋子，那个屋子那个是只有姓朱姓的才能够进去，就没有分男女，然后那如果有去的话要注意，那要去一定要得到朱家的长老的同意才可以进去，那要西瓜就是那个芒草打在肩膀上打一个结，芒草结才可以进去，那进去就可以跟长老去做一些祈福的动作。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比较没有男女之间的一个禁忌这样子。对，
OK， 那请问一下，这种祭典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希望我们这些也不是你们塞夏族也不是你们这个泰雅族的一些喉咙狼，我们应该算我们是喉咙狼，你们欢迎我们去参加吗？
当然我以本人来讲是当然都很欢迎，就是喜欢原住民文化的朋友都到我们的部落来参访，然后来看一看来体验。那当然这个我在讲在部落生活这么多年，当然也有听到就是比较不支持游客来的部分，那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塞夏族以前啊，他们的矮灵祭，甚至我们的以前阿扁总统也有去过，也因为总统去过之后，哇，那个开始就很多人就关注嘛，所以以后每一年都几万个人上去，那上去当然就会制造一些不管是卫生的问题啊、停车的问题啊等等，就一直衍生而来。那所以在其实当地的族人是，他们应该是不希望那么多人进去啦，那当然也不能够阻挡嘛，那当然他们就会有一套的规则，然后希望能够来参加原住民祭典的这些朋友们能够遵守就是当地原住民的族人的规定是这样子。
OK， 我想任何的大型活动如果难得一年才举办一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想要去参加的民众可以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定，让这个活动可以办得更成功。好，那我们很开心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个谢建宇，来，你的这个原住民的名字可以再念一次。
好，我叫德老达地。
德老达地的这个分享，如果大家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就欢迎在下方留言。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麻烦在 订阅我们的频道哈。那我们今天的财经帮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拜拜。